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8日23点整，巴黎时间7月1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联邦法官确认俄罗斯女性布蒂娜被捕并关押候审。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表示，贸易战是否升级，球在中国一边。美联储的褐皮书显示，制造业者对特朗普贸易政策普遍担忧。瑞安航空公司暑假时遭遇罢工，600个航班将被迫取消，1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听众朋友大家好，路透社华盛顿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法官7月18日决定正式拘捕俄罗斯女子布蒂娜。法庭展示了她正在和一名俄罗斯情报员在华盛顿餐厅会面的照片。布蒂娜于15日被捕并关押候审，18日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称，布蒂娜是在俄罗斯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指导下工作的。布蒂娜被控于2015年至2017年间串谋为俄罗斯政府与美国政客建立联系，并渗透到美国政治机构，包括全国步枪协会。被拘捕的俄罗斯女子涉嫌与俄罗斯的政府密谋合作，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她有可能被判10年徒刑。布蒂娜并没有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或做俄罗斯的情报员，他涉嫌受俄罗斯中央银行行副行长的指使。我们在他的脸书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和俄罗斯银行家托尔申在一起的照片，托尔申在美国制裁的名单上。据知情人士透露说，29岁的布蒂娜是央行副行长托尔申的女助手，但也有媒体称他们俩只是工作关系。在对他的指控中，布蒂娜和两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和一名俄罗斯副行长合作，在2015年至2017年间被俄罗斯政府与美国政客建立联系，渗透美国政治机构，包括美国的全国步枪协会。从布蒂娜脸书上可以看到，他参加的很多活动都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赞助他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和俄罗斯的央行都拒绝证实或者是否认上述消息。709王全章律师失联1104天之后，其代理律师发布最新通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耿详细的报道。
刘卫国在当天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代理王全章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事宜的进展通报。刘卫国在通报中介绍到，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的王全章在2018年6月下旬向主审法官正式提交了要求他作为其辩护律师的授权委托书，这一要求并在7月得到了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的转达，并得到了刘卫国的接受。他还同时提出两点公开意见，其一，律师辩护观点将完全遵照全章本人意见展开，其二，代理期间将随时与其家属保持必要的信息沟通。7月12日刘卫国的上述意见在得到官方的肯定性答复后，前往天津主审官获得了王全章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下午并顺利会见了王全章律师。刘卫国在通报中表示，会见过程中王全章律师精神及身体状况良好，他感谢外界对其本人及家属的关心和帮助。而在一天后，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在推特上写道，半夜传来好消息，有人告诉我有律师见到了王全章，他身体正常，精神正常，全章等你回家吃饺子。此外，该通报还指出，刘卫国在一开始与院方就律师复制案卷材料的范围发生了部分争议后，已经在当下得到了天津二中院关于可以全面复制案件材料的正式答复。他并在周三抵达北京与李文足见面交流了基本情况，后者则要他对王全章转达家人的关切及各界人士的关心。刘卫国则在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回到天津会见了王全章，并就下一步工作交换了意见。他还指出，案件材料已经被完全复 复制完毕，而该案的开庭时间则尚未确定。王全章律师在被抓捕前常年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曾参与山东记者齐崇怀案、原深圳三级警官王登钊案的申诉辩护，并多次代理基督教和法轮功案件。他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已于8月5日被带走，并在2017年2月14日被天津市检察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另据消息显示，本周二有十多名维权人士在北京发起声援王全章的游行，但所有参与者均遭到了当局的控制而未能成行。
韩国的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炫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朝正通过板门店渠道进行磋商，敲定具体日期，联合考察京义线铁路连接区段和病虫害防治的地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对于能否如期在7月中旬进行的提问，白泰炫回答说，将努力切实贯彻板门店宣言后继程序，韩朝已经就此达成共识。韩国和朝鲜上个月28号举行铁路合作小组会谈，商定于7月中旬先后对京义线铁路韩朝连接区段和东海线朝方区段开展联合考察，并且从7月24号起对京义线铁路朝方区段进行考察。另外，朝韩本月4号举行山林合作小组会谈，商定在朝韩接壤地区进行病虫害联合防治工作，同时于7月份实施现场考察。然而，朝鲜最近同时与美国、韩国推进各种工作，出现人力不足的现象，有观点指出，上述日程恐怕难以如期进行。另外，对于是否批准开城工业区入驻企业访朝，白泰炫说，本月11号接到有关企业的访朝申请，目前正和有关机构协商考虑是否予以批准。据报道，在朝鲜无核化还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韩国政府认为开城工业区企业访朝为时过早。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7日会晤了到访巴黎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马克龙表示说，塞尔维亚并非在2025年自动成为欧盟的成员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会晤到访巴黎的塞尔维亚总统时明确表示，塞尔维亚并非在2025年自动成为欧盟成员国。贝尔格莱德需要采取一系列改革，并与同样正在寻求加入欧盟的科索沃实现关系正常化。塞尔维亚至今没有承认科索沃独立，但在布鲁塞尔主持下，贝尔格莱德与普里斯蒂纳开始讨论双边关系正常化事宜。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在加入欧盟问题上，塞尔维亚除了需要与科索沃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外，还有众多问题需要给出答案，尤其是需要调查塞尔维亚异议人士伊万诺维奇今年元月在科索沃遭暗杀一事。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来了塞尔维亚总统对此事件的解释。塞尔维亚总统说，不幸的是，塞尔维亚当局不在科索沃掌权，塞尔维亚既没有收集线索的权利，也没有展开调查的权利，这是由普里斯蒂纳当局负责案件。我们甚至向部分外国相关部门提出要求，提供可以把我们引向作案凶手的卫星照片，但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事发当天由于大雾，照片上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展开了自己的调查，我想在最近几周取得了进展，我正在等待答复。没有完美的罪行，我们期盼这一凶杀案得以真相大白，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根本问题。据介绍，六个月前遭枪杀的伊万诺维奇曾是科索沃议会成员，他生前坚决抵制贝尔格莱德对科索沃塞族所施加的压力。伊万诺维奇于2018年1月16号在科索沃米特罗维查遭暗杀，凶手从背后朝他开了六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认为，解决这一暗杀事件是对科索沃作为法治国家的一个重大考验。
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对南部的德拉省发动军事打击，在对德瓦镇的空袭中至少打死15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法新社消息，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对叙利亚南部德拉省发动军事打击，在对纳瓦镇的空袭中至少打死15人。叙利亚政府目前已经控制了德拉省 90% 的地区。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稍早晨间透露，叙利亚政府军最近对德拉省西北部的哈拉镇以及附近的哈拉山发起军事行动，迫使当地反对派武装接受停火协议。协议要求反对派交出重型和中型武器，同时允许他撤往叙利亚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地区。虽然德拉省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但仍然有很少一些地段被属于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分子控制。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星期二晚间，叙利亚政府军对纳瓦镇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有至少15人被打死。另外，路透社援引多名反对派人士的话说，一支以征服叙利亚阵线为首的反对派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谈判代表达成协议，前者将解除对伊德利卜省富阿镇凯夫拉镇的包围，允许数千名居民撤离。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反对派武装人员说，我们正在安排运输事宜。政府军方面，一名指挥官说，超过6000名居民将分成100辆大客车撤离。据悉，这项协议的基础是去年4月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允许5000名居民撤离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地区，作为交换，真主党武装允许当地的数百名逊尼派居民撤离。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7月18日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贸易争端中，球在中国一边。库德勒说，我认为中国是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但是习近平主席目前并不想这样做。他说，中方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在等待，球在中方一边。而美中贸易战升级对任何一方都是有益的方式，都不是有益的方式。白宫新经济顾问库德勒在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还说，特朗普对中方所谓的谈判非常不满，他继续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提前宣布反制中国报复措施，再加征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北京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但至今没有像上次那一样推出对等反制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内进一步降低反击美国的民族主义声调，在国际社会则加强抨击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强调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各国而非中国一国的一种挑战。根据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7月18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美国制造业者对总统特朗普贸易政策感到担忧，许多人归咎相关政策导致高物价供应中断。据美联储的褐皮书的经济调查，目前对消费者物价的转嫁处在轻微到中等的程度，但某些领域渴望加剧。但对美国主要经济伙伴展开贸易战的作为上，看不出特朗普有踩刹车的迹象。相关政策对共和党领袖和美国产业拉响了警报，他们担心失去市场，价格上扬，招致盟友不满而剧烈的报复。美联储上述调查指出，每个区的制造业者都对贸易表达担忧，许多区的报价、物价上涨、供应中断，他们归因于相关的新贸易政策。关税促使金属和木材上涨，不过从输入端转嫁到消费者，物价维持在轻微到中等的程度之中。另外，总部设在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的机组人员25日和26日两天罢工，他们要求要更好的工资待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尽管法国队刚刚在俄罗斯世界杯决赛上击败对手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全国上下仍然充斥在欢乐庆祝的气氛当中，但在国外围绕着诸如法国队胜利是否是非洲的功劳，这种探究法国球员身份认同，甚至很多时候充满了语言暴力及种族偏见和歧视色彩的言论，也引发了法国国民的关注。仔细看来，这种将移民问题与足球战绩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的行为对象在本届杯赛场外并不只有法国一队，在早先当上届冠军德国队在小组意外出局时，也有人将责任归咎于他们口中德国移民球员与本土球员的不团结。很显然，在当今整个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度进程，特别是在欧洲又面临难民危机之际，将体育本身与这一热门的政治话题联合在一起，则成为了好事者和别有用心的人所热衷的话题。首先，美国讽刺类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来自南非的特雷弗·诺亚在法国队夺冠后与他所主持的每日秀节目上谈到这条新闻时，略带玩笑地向观众们抛去了刚才是非洲夺得了世界杯吗的问题。节目播出了法国人庆祝捧杯胜利的集锦后，重复不停地说道，非洲赢得了世界杯，非洲赢得了世界杯。而在地球另一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则于近日也做出了与这名脱口秀笑星类似的评价。这名被指控在国内搞集权并大肆镇压反对力量的美洲领导人说，法国队像是一支非洲球队，应该是非洲赢得了世界杯冠军，是非洲移民来到法国后帮助他们收获了这一荣誉，非洲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偏见，可别忘了法国队赢得世界杯依靠的是非洲人和非洲人的孩子。他们都对法国队中非洲裔球员的身份认同问题提出了质疑。而在上述两名还算要注意形象的公众人物相比，在网络上那些讨厌法国队的攻击者们则开始用充满种族主义及种族歧视的词汇对队中的黑人和阿拉伯裔球员进行攻击，就连法国近邻西班牙和意大利媒体上也频繁地出现了拿非洲元素在法国队胜利上做文章的声音。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第三台的电视主持人福士评论道，当法国再次在他的血管中注射了一种奇妙不洁和非洲的血液时，他则又重回顶峰。而同样的声音也在关注世界杯的中国球迷和媒体上被观察到，有的球迷干脆在百度上问法国队到底是非洲队还是欧洲队，而诸如凤凰网等主流媒体也用14人非洲帮成法国队骨干，世界杯高卢雄鸡最应感谢他们之类的标题而做文章。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在法国队的23人大名单中19名球员都是移民或者是移民子女，但事实上在国际足联允许世界杯上国家队可以召唤非本国出生的同族裔球员并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方针下，使用在国外成长或拥有外国背景的球员回国效力已经早已不是国际足坛上什么新鲜事了。例如在本届世界杯决赛圈的总报名名单当中，由于每队只允许23人参赛，23强总计736名球员，这736人中有145人都是所谓的外援，占总比例达到了 19.7%， 也就是说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世界杯决赛圈球员是改国籍或通过双重国籍参加世界杯的。没有所谓的外援助阵的球员只出现在俄罗斯世界杯赛场上的球队仅有5支，分别是巴西、乌拉圭、巴拿马、尼日利亚和韩国。比如非移民国家俄罗斯队和日本队的右后卫都则是规划球员。而这一现象在近代史上经历了几大波的移民浪潮后的法国身上则显得尤为突出。不光仔细来看，法国球员大多都有移民背景，事实上法国出生但为外国效力的球员也充斥在本届杯赛的赛场上，除了代表法国出战的21人之外，另有29名法国国籍持有者代表了其他国家出战，约占了本届杯赛32强中所有球员的 7%。 法国也因此被寄予足球军火供应商的绰号。当然，这些法国国籍球员中也不乏因为父辈来到法国踢球，因此在异国出生的例子。面对这一质疑，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曾聪明地回答道，法兰西队有原籍非洲或海外自治地的球员，这一向以来都是足球界的财富，对所有法国体育运动都是如此，而且也都为是法国人而感到骄傲。 这一讨论也同样引起了法国运动员的不满。法国队后卫门蒂在推特上进行了低调的回应，他在一则用各国国旗显示其队友不同移民背景的推文中，他则在所有队友的名字后换上了法国国旗。近日在南非纪念曼德拉百年诞辰，出席这一活动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赞誉多元化时也提到法国队的胜利，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队员不是所有人都长得像高卢人那样。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周一与总统府欢迎球队凯旋时的发言则更为直白。他说，这支球队足够优秀，不要改变。他并对球员说，永远不要忘记你们从哪里来，在你们面前是法国无数的俱乐部、教练和父母不计时间精力的培养。这就是法国，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纪念曼德拉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的演讲受到法国世界报的高度关注。世界报在头版刊登了奥巴马的大幅照片，并配以大字标题奥巴马的高声疾呼。世界报在内部版页中刊登了奥巴马在约翰内斯堡讲话的全文。奥巴马强调，世界的一部分正在重返更加粗暴的旧秩序。奥巴马在讲话一开始指出，100年前曼德拉出生在姆维佐村，当时没有什么可以使人预测到这位男孩子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奥巴马说，曼德拉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漫长旅程中，对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来说，他成为希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象征。就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奥巴马不点名地批评说，今天的政治人物似乎否认客观真相这一概念的本身，否认事实与民主背道而驰，它可能会瓦解民主。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衷心地保护独立媒体，面对那种让社交媒体成为博眼球、泄愤和散布不实信息的平台的趋势，我们必须加以防守。奥巴马指出，在世界某些地方，民主正在弱化。他敦促领导人以曼德拉为榜样。他说，曼德拉艰难细致地引导这个国家走过了谈判、和解与第一次公平和自由的选举。我们都目睹了他拥抱昔日的敌人的高风亮节，他在觉得任务完成后放下权力的智慧。他说，我相信曼德拉的愿景，我相信平等、公正、自由和建立在造物主让人人平等并赐福人人的基础上的多种族民主的愿景。奥巴马呼吁人们不要妥协，而是要坚持斗争，捍卫民主和自由。他指出，我们经历过更黑暗的时期。在演讲的最后，奥巴马说，曼德拉曾经说过，年轻人有能力在被唤醒的时候推倒压迫者的高楼，并在上面竖起自己的旗帜，现在就是时候了。有关英国脱欧事宜，世界报刊登长篇文章指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侥幸过关，他在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表决中仅仅以微弱多数击退了其所在的保守党内部亲欧议员发起的攻势。保守党内部却有12名议员与反对派一起投票主张保留与欧盟的关税联盟，幸亏反对党工党的4名议员投票支持政府，才使得特蕾莎梅渡过难关。英国下院以307-301票否决了这项亲欧的贸易法案的修正案。世界报指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政党，保守党正面临分裂，脱欧成为政治危机的同义词，没有任何一项脱欧的可行方案能够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世界报说，特蕾莎梅有关未来英国与欧盟关系的白皮书引发争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英国的访问似乎对支持脱欧的强硬派起到了打气和加油的作用。世界报分析说，脱欧强硬派目前没有达到其目的的政治力量，他们虽然可以发起对政府投不信任票，但现在还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拥有可以导致特蕾莎梅政府垮台的159票。 那些主张不与欧盟妥协单方面强行退出的脱欧派对特蕾莎梅希望留在欧盟统一大市场内感到不满。他们想要的脱欧模式是把英国变成一个在税收、社会福利以及环保方面搞倾销的国家，一个可以与美国、中国和印度实行英国式自由贸易的国家。世界报指出，但这种英吉利海峡的新加坡模式与脱欧公投民众表达的愿望不同，后者希望的是寻求保护。欧盟方面也不希望特蕾莎梅下台，不希望英国爆发政治危机，因为特蕾莎梅下台意味着过去这些时间的谈判的结果都付之东流。世界报说，离英国正式脱欧还有8个月，布鲁塞尔方面开始对与英国最终达不成协议感到忧虑。欧盟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一份文件，对2019年3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日期到来时依然达不成协议该怎么办做出了规划。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对于2015年在中国被以间谍罪逮捕的日本爱知县的54岁男性，中国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十日以包括间谍罪在内的多项罪名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12年。日本人在中国因间谍罪被判有罪尚属首次，而对于2015年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神奈川县57岁的男性，辽宁省丹东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在7月13日以间谍罪等作出了有期徒刑5年的判决，这是第二个因间谍罪在华被判有罪的日本人。中国方面多指这些被控间谍罪的日本人是受到日本公安调查厅的指派到中国收集情报，被判刑的2名日本人都受到这样的指控。日本公安调查厅隶属日本法务省，是日本重要的情报机构，该机构经常利用民间人士收集情报，也是公开的秘密。2015年上述2名日本人和其他1名日本人在中国遭逮捕后，日本官方长官在2015年9月30日的记者会上对于有关是否存在日本政府派遣民间人士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的提问表示强烈的否定。他说，我国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而公安调查厅对于有关在中国拘捕的上述3名男性是否是其合作伙伴的提问表示无可奉告，但是说没有派遣民间人士去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据日本网络杂志《卫指》2015年10月28日登载的媒体人同声之线的题为《中国拘捕日本间谍的目的是什么》一文，一位警察相关人士说，从去年开始，公安调查厅在去中国的民间人士中大量募集合作者，似乎是人就行，让人家去干这种事情应该认真考察一下对象。2017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国防信息学院吴敏文的文章，警惕日本人对华情报战。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情报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信息时代的战争方式主要是远程精确摧毁，精确摧毁需要精确定位，为此日本间谍对华活动获得方式改为非法精确测绘。 2005年9月14日，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大林成行以旅游者的身份入境，与他的学生东俊孝9月23日到达新疆和田市，并于当晚在和田市机场附近一处屋顶安装 GPS 接收机作为固定站，另一台 GPS 机安装在他们乘坐的汽车里作为流动站，用来采集数据。他们观测并采集了和田机场、和田市至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公路的地理坐标数据，精确度达到20至50厘米。两人被查扣后，发现其便携式电脑里还有中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测绘数据，但是日本政府否认了其对中国的间谍活动。是不是日本政府在说谎呢？笔者认为，这种在普通的民众都能进入的场所进行测量和摄影活动，在日本不会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如果在日本进行如此的活动，不会被逮捕问罪的。没有听说过日本把普通的外国人作为间谍逮捕。日本战后一直没有间谍防止法，而世界其他各国一般都有，也就是反间谍法。如果自己的间谍被人家抓住，也会去抓对方的间谍，然后双方交换。而日本做不到这一点。在国外，日本人对人间谍活动很弱，而在国内，因为没有间谍防止法，抓住外国间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有时只能用出入境难民管理法等相关法律驱逐出境。而且日本现在的情报透明度极高，机密情报极少，在战后没有外国间谍在日本因间谍罪遭刑罚。而在2014年10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一项有关特定秘密保护法的政令，这部法律很像反间谍法。自法律实施以来，从笔者能接触到的资料和报道来看，还没有发现以此论罪的案例。因此可以说，日本对间谍行为的认知和中国完全不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联邦法官确认俄罗斯女性布蒂娜被捕并关押候审。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表示，贸易战是否升级球在中国一边。美联储的褐皮书揭示，制造业者对特朗普贸易政策普遍担忧。瑞安航空公司暑假时遇到罢工，600多个航班将被迫取消，10万多名乘客会受到影响。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增12亿美元到1.1831万亿美元，仍然为第一大美债持有国。四月份中国则减持美国国债58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宇燕之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不能完全排除中国抛售美债的可能，但大规模抛售的可能性很小。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净增持美国长期证券189.81亿美元，其中净增持一年期以上美国国债69.97亿美元，净增持机构债115.90亿美元。 增持公司债和公司股票分别为$0.4亿、3.54亿。中国六月份外汇储备连续两个月减少，总规模略增。监管和市场人士认为，六月份国际美元延续升势，不利于中国外储回升。从最终数据看，尽管人民币汇率出现阶段性的波动，但并没有明显影响资金流动的整体平衡。后市外储规模预料延续整体持稳走势。六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1,221.29亿，环比微升15.06亿。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俄罗斯五月份已经不在财政部的持仓名单中。先前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四月份美债持仓已经从三月的961亿大幅降到487亿。分析师表示，俄罗斯继四月份削减50%的美国公债持仓之后，五月份干脆不再出现在持仓名单中，这是最大的谜团。抛售美债可能与美国四月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有关，俄罗斯转而侧重于增加黄金购买。日本作为美国公债第二大持有国，五月持有美债规模环比增长176亿到1.0488万亿，为连续三个月减持后首度增持，四月份为1.0312万亿。中国和日本在五月份都增持美国政府公债，中国的美债持仓量从四月份的1.182万亿增加到1.183万亿，日本则从1.031万亿增持到1.049万亿。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最大的美国公债持有国。美国财政部名单中主要美债持有者的五月持仓从四月的6.17万亿增加到6.21万亿，也反映出对美债的投资增加。截至五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整体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约为6.2136万亿，上月底为6.1690万亿。海外投资者五月份买进266.9亿的美国公债，四月和三月分别净卖出47.8亿和49.2亿。数据显示，私人投资者五月买入502.8亿，远抵消外国官方机构卖出的238亿。道明证券资深利率策略师表示，五月份由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以中国、欧盟和加拿大为主的贸易争端，导致有一波避险潮。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五月份则是陷入了政治危机，他们一直在尝试组建新政府，投资人趁着收益率在五月触顶的机会，以更好的价格重新入市。指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近七年的高位。同时，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在五月抛售265.8亿美国股票，为2015年9月以来最大规模月度抛售，当时的资金外流规模为321.7亿。总体而言，海外投资者在五月买进699亿美国资产，比四月份的2331亿下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五月买进美国公债，其中又以私人投资者为主。在贸易和意大利相关动荡导致地缘政治紧张氛围下，投资者寻求安全资产。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继续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 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1862年，雨果还在根西岛流亡的时候，就开始为酝酿中的这部小说搜集材料。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做了充分准备。10年后，动笔写作，花了6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于1874年2月出版。故事发生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代，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不满1年，革命与封建复辟势力生死搏斗的1793年。5月份的时候，巴黎国民军的一个红帽子连队在烈树林里搜索时，发现了在饥饿中的农妇弗莱莎和他的3个孩子，就收留了他们。6月1号傍晚，大雾之中，从英国在布列塔尼的索德一个海岛起航了一只伪装成商船的军舰，船上有逃亡的法国保王党军人，还载着一个农民打扮的重要人物朗德纳克侯爵。他带着皇后在塔堡监狱绣的百合花统帅绶带，被秘密派到旺代发动10万盲目忠于国王的农民军叛乱，迎接英国人登陆，企图一举把法兰西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军舰起航前，共和国方面已经得到情报，并且通知巡逻舰俘获这只船，将朗德纳克送上断头台。不料这一军舰由于途中一尊发射24磅重炮弹的大炮滑落，船员无法控制，终于迷失航向，误触暗礁，滑脱的炮身又撞漏了船，撞死了炮手，撞坏了一半以上的大炮，船身不断下沉。在这危急的当口，法国巡逻舰舰队又出现在面前，无论是迎战还是后退，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必然灭亡。为了完成以旺代为基地摧毁新生的共和国，使王室贵族的反革命势力起而复生的使命，舰长派一名勇敢的水手阿尔马罗用小舢板护送侯爵逃生。朗德纳克侯爵在布列塔尼一个海湾登陆，在小山顶的碑石上发现了通缉他的告示，署名的海岸远征军司令正是他的继承人，他的侄孙郭文子爵。他内心升起无比痛恨的火焰，决意与这一家族的叛逆势不两立。上岸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在山下村子里，他正好与刚刚占领这村子的7000旺代军队相遇。在他的命令下，这帮反革命匪徒把战斗中俘获的巴黎连队士兵全部枪毙，包括那个被连队收留的母亲，把村子烧光，把3个孩子带走。在巴黎，英勇的市民兴高采烈地庆祝革命的胜利。在一家小酒店里，革命的领袖罗伯茨皮尔、丹东、马拉正共同商量解除共和国巨大潜在危机的办法。为了消灭威胁革命的旺代叛军，国民工会委派西穆尔登为海岸远征军司令部政治委员，并由他们3人正式签署了公安委员会的正式委任令。他们说西穆尔登有全权去监视那个司令官，因为这个年轻的贵族虽然很有军事才能，又很勇敢坚强，已经打败了年老的朗德纳克，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宽恕待人慈悲。他释放俘虏，认为强者对弱者有保护的责任，他不愿意杀死已经趴在地上的人，总之他有半颗柔软的心。但革命对反革命是不能宽大的，尤其对那个顽固的反革命侯爵，同时革命对那些宽恕反革命的人也绝不能容忍。当西穆尔登听到司令官的名字是侯文子爵时，顿时脸色苍白。 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希默尔登以前是个教士，他有一颗纯洁高尚然而忧郁的心，他善于思考，博学多才，虽然科学毁灭了他的信仰，他却一直守着教士的戒律，孤身一人。他曾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一个孩子身上，那是他年轻时在布列塔尼的郭文家族当家庭教师时的郭文子爵。这是一个无父无母，由叔祖父朗德纳克侯爵抚养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知识、信仰、意识、道德、理想、人民的灵魂都灌输给这个贵族子弟。一次郭文重病，他日夜守护在床边，挽救了孩子微弱的生命。孩子长大成人，当了上尉，出发到军营去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只能相互思念。希穆尔登憎恨诺言，憎恨专制体制，憎恨神权，他曾幻想共和，终于成为一个冷酷坚定的革命者。他日夜兼程赶到旺代时，正遇上共和军与叛军的厮杀，他用自己的身体又一次拯救了郭文的生命。他凝视着久别重逢的亲人，淌着血的脸上闪耀着快乐的光芒，郭文叫着恩师跪在他身边。希穆尔登看到昔日的孩子已经变成了勇猛的战士，一个屡建战功的指挥官，革命的柱石和英雄。他梦想他将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军事领袖，披着光闪闪的盔甲，前额闪着正义和理性的光芒，好像看到自己的灵魂化成伟大，但幸福的面容上掠过一层阴影。尽管朗德纳克也是一个军事领袖，并且更残酷、更狡猾、更疯狂，但是在搏斗中总是代表正义与革命的郭文占上风，最后不但阴谋没有能够得逞，而且还被打得走投无路，几乎全军覆灭，只剩下18个人退守到富耶尔森林脚上他们家族一个废弃的旧碉堡里。那是一座基墙厚达15尺的圆形高塔，出口是个墙洞，高塔与高地有一座石桥相连，桥墩上有一座3层城堡。他们把3个孩子带到里边做人质，下层堆满干柴柏油，第3层置放干草，而从桥上进入城堡的后铁门的钥匙放在侯爵手里，一根硫磺引线从铁门下拉入高塔，这样使共和军没有办法从桥上进攻高塔。勇敢的共和军先锋队在郭文的指挥下从桥洞向高塔中的敌人发起勇猛进攻，红帽子连队巧妙地从炮眼爬进碉堡里外夹攻，敌人大败，只剩下侯爵几个人从壁上一个能转动的石头暗门逃跑了。但是负责断后的一个敌人临死前引燃了引线，桥头的小城堡大火腾空而起，被乞丐救活的弗莱莎在火光中从窗户看见了房中酣睡的他的3个孩子，大呼救命，这喊声惊住了已经脱险的侯爵。共和军打不开铁门，又没有梯子，正为了救不出孩子而焦急万分。这时候侯爵出现了，他手里拿着钥匙走向铁门，之后他的白发在火光中闪现，从楼里竖下一架梯子，把3个孩子一个一个送下来，然后他束手就擒，被压在地牢里。希穆尔登连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定于第二天处侯爵绞刑。然而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换取3个孩子的生命的举动，引起了郭文剧烈的思想斗争。郭文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责任。他决然放走了侯爵，自己留在地牢中。为了这一宽恕，希穆尔登按革命法律判处郭文以绞刑。 施行的前夜，他来到地牢中与他的孩子一同进餐告别，内心充满痛苦。天色微明，当郭文被执行绞刑的时候，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介绍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世界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般俗称的拉马丁城堡 （Château de Lamartine）， 其原名应该是圣波昂特城堡 （Le Château de Saint-Point）， 因它位于萨翁河与卢瓦河省的圣波昂特地区，建立于靠近当地教堂附近的斜坡地带。城堡的主人就是法国著名的诗人拉马丁，所以也叫拉马丁城堡。拉马丁城堡在1972年9月被法国列入历史文物古迹的建筑，在1989年1月26日进行额外的保护列册的手续，例如把城堡建筑的正面及屋顶、饭厅还有大沙龙都列入名册，并且把城堡的一些附属建筑物也在同一天当中列入了保护名册。长方形的拉马丁城堡正面是以石头雕刻砌成的，属于古老牛津哥德式的主楼造型，两旁稍微向城堡的正面西边稍微向前位置建造的巨型别墅楼，古堡前面则有一条长廊式的走道，在这里城堡的主人可在早上太阳出来时在城堡前散步，或者是坐在城堡阴凉的地方休息。诗人拉马丁也在1851年他的一本巨作《圣波昂特石匠》的小说中对这个城堡有所描述，他也是一个以自己住的地方成为一个建筑、一名艺术家、作家的例子。拉马丁可说是在他的时代率先替艺术家们打开新的地平线者，因为他是一名小说家、一名历史学家、外交官、旅行家，更特别的是他也是一名为维护社会正义而坚定委身的政治人物。他在任国会议员时发表的演说超过了200篇，而且篇篇都精彩绝伦。这位诗人的伟大政治性格也令人联想到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密特朗曾经在1975年法国著名文学节目 La Postof 中说，我很欣赏拉马丁，他能够抗拒所有的压力，我和大部分的人一样念他的作品，但其实念得很少，因为人们只认识他的冥想录，人们对于这位作家的政治作品认识得很少。密特朗还说，我们透过他的演讲稿看到他绝妙的预知言论，一种先知的特性，还有历史感，这些都是以绝妙的词句书写出来的，我觉得人们忘记了他这个优点。拉马丁在1820年30岁时出版了《冥想录》后一炮而红，他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叫圣波昂特城堡。这城堡造型优雅别致，在中世纪时曾经是一座军事碉堡。拉马丁是与其英国的妻子玛丽安娜·比尔池搬进去住的，这对新婚的夫妇于是重新整修了这座城堡。当时英国非常流行哥德式的建筑，而他的妻子玛莲娜非常喜爱哥德式建筑，于是玛莲娜把城堡的花园改造成一个非常美丽的英国式的花园。我们从不同相片的组合 而成的整座城堡的全形图可以看出，它给人简单好客的感觉。这也是接待当时代的全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最理想的地点。不过后来因为拉马丁太过于慷慨，不善于处理财务，导致花费开支入不敷出。为了还债，他只好每天不停地写作，再写作，不断地出新书。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联邦法官确认俄罗斯女性布蒂娜被捕并关押候审。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贸易战是否升级球在中国一边。美联储的褐皮书宣示，制造业者对特朗普贸易政策普遍担忧。瑞安航空公司暑假时遭遇罢工，600个航班被迫取消，10万多名乘客将受到影响。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纳伊斯演唱的歌曲《我再也不喝了》。 Je ne boirai plus jamais. Un pou,
un cafard qui passe en courant, une pièceEncore un grand lit dedans. Hello, petite fleur. Il est midi passé. Hello, petite soeurMais que s'est-il passé? Le soleil tape fort juste dans tes yeux. Il traverse le store qui est moche et vieux. Je ne boirai plus jamaisJamais. Allez, trouve ta culotte et file.